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自己为了我们，你自己甘愿舍弃你自己的亲生儿子、独生儿子，让他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复活，为的就是要赦免我们众人的罪。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自己愿意这样的摆上，将自己的生命倾倒，以至于我们可以因着信可以跟父神再一次的和好。求神你的灵此时此刻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可以一同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真的是要感谢神，刚刚大家都看到有两位的弟兄姐妹，再加上上周六在海边的三位，我们一共有五位弟兄姐妹。是的，我们知道这个疫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很无奈，这个疫情虽然影响了我们的洗礼的形式，但是它并不能影响我们信主受洗。这个时刻我想问这五位的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说我怎么会信的？我怎么就信了，成了基督徒了？你可能会说，那是我的家人，或者我的同事，我的朋友，还一直在跟我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有的人是被恩典感化了，那有的人是被患难所唤醒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都受洗归主了。那其实这些的因素都是外部的因素，我们之所以能够最后决定受洗信主，完完全全是因为福音的大能，圣灵感动了你，你就信了。那福音的大能指的是什么呢？那对我们信主以后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看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福音啊，才能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了解。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第一节的经文这么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他复活了。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就是那么简单，那么几个字。可是当你听到福音这两个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比如说当我们听到说是天使，那我们可能就想到说有两个翅膀在那里飞啊飞的。我们 听到大海，那我们看到说是一望无际的这种很蓝很蓝的蔚蓝色的一片。那我们听到福音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死和复活？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那有人会问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为什么是福音，叫好消息？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死呢？比如说有一个犯人，他关在了这个牢里，明天就要受刑罚了。那有个朋友呢，怜悯他，然后呢给他煮了好吃的，就告诉他说，哎，朋友你不用担心啊，我给你煮了龙虾，这个皇帝蟹。你想想看，他马上就要死了的人，他听了这话，他心里会快乐吗？当然不会，对吗？因为他明天就要死了，多吃这一顿也没有太大的益处，所以这在他来说这不是好消息。又或者说有人听到了以后跟他说，哎，某某某，你已经定了这个刑罚，好可怜哦，可是我这里有一大笔的巨款，我想送给你。你说这个人他听了以后又怎么想呢？肯定也不会快乐，因为他明天就要死了，钱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用处，不算好消息。那最后呢，有个人告诉他说，朋友，你明天本要受死刑，但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政府已经出令赦免你的罪了，你明天不用死了，可以平平安安的 回家跟您的妻子孩子一起相见了。你想想看，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是不是非常的欢喜快乐？那我猜想他肯定要跳起来，而且会感恩流泪，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弟兄姐妹，主耶稣的福音就是告示世人，我们本是有罪，我们本来就是要受审判，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得救了，不必死亡了，因为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担当我们刑罚。那父神也因着主耶稣的代死替死，他广赦天下，叫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可以得救，都可以得永生。所以因此耶基督的死，他是福音的第一件事。那讲到复活，他一定会讲死亡。那苹果，我们知道这个苹果被咬了一口，那苹果的乔布斯呢，就说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终点，从来没有人能够逃脱它。是的，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乔布斯他只说对了前面的一半，死亡的残酷带给人哀伤、哀痛、绝望，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是非常非常凄惨的。我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他们已经回天家了。当他们离开之后，我就闻到了死亡的味道。后来我大姐在一次的事故当中就突然离世，在之后我二姐夫因为得了重病没多久他也离开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了，死亡是残酷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因此耶稣基督的福音首先是将人从这种死亡的痛苦当中释放出来，把我们已经释放了，我们不用再害怕了。所以耶稣的死与复活在救恩中是不能各自孤立来看的两件大事。耶稣的死是付出了救赎的代价，可是他的复活却彰显了救赎的大能，他冲破了阴间，他战胜了死亡。所以基督这个神的羔羊，他舍身于十字架，就像这个赎罪祭一样，他献在祭坛上，神悦纳了这个祭物，所以神第三天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基督的死是替我们还清了罪债，好比一个穷人，他负债很重，他的朋友呢见了他很可怜，就替他去还钱，把钱还清了。还清以后呢，他又跟这个债主呢要回了这个收条。但每逢见到这个收条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个债已经还清了，这个债主不能再向他来索债了。所以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就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复活的基督就是凭据，我们的债、我们的罪、罪债已经给付清了。那怎么知道基督复活了呢？那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庆祝这个耶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处有记载，比如路加在使徒行传呢有这么说，因为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呢也这么说，他说他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的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在复活和升天之间的40天里，耶稣基督有10次的显现。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跟耶稣复活已经相隔有20年的时间，可是见证人 一大半都仍旧活着。所以从保罗的这个眼睛当中可以看见，耶稣的复活是波不倒的一个历史事实。照圣经所说，耶稣的死和复活呢，圣经早有预言。大卫，我们知道诗篇，大卫的在这个圣灵的感动下呢，他喜乐的颂赞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也在圣灵的牧师之下这么说，他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到了第53章呢，他描写弥赛亚为众人的罪受死埋葬的时候呢，他有这么最后的宣告，他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并心满意足。耶稣就是旧约以色列犹太人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自己也三次的跟他的门徒谈到了他自己将要受害，并且呢从死里要复活。而且呢，有一次他对以色列人说，他引用了先知约拿在鱼腹里面的3日3夜作为预表，指出他自己也要如此，来宣布他自己将要死而复活。所以想请问这个5位的弟兄姐妹，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你真的觉得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吗？你可能会说，这认为着我会努力的效法耶稣的样子，我会尽力的去爱神爱人爱邻居，尽力的去遵守圣经的经科律律。是的，这个想法很好，我们也都应该这么去做，完全的赞同。可是这不要求你去遵守一套新的法则吗？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吗？我们曾经听说过有的人他不愿意来教会，因为说规矩太多了，要这样要那样的去守。其实好消息是我们的罪债基督已经替我们付清了，基督他带给我们内心极大的平安喜乐，给我们重生的机会，我们不再死亡，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的生命得以扭转，有永生的确据，这是好消息。我们这样的生命呢，会渐渐的成长成熟，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圣经来生活。所以在以弗所书有这一节的经文说，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也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里面那个新造的人我们成熟起来。我们这样的新的生命不是靠我们自己去修的。所以福音它不是一套理念，福音是神的大能。那福音是神的大能，它指的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第1节经文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相信就得救，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在罗马书的1章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经文不是说福音要带来神的大能，也不是说要得到神大能的一个方法。保罗是说福音它本身就是神的大能。所以当你我听到福音，明白福音，接受福音，确实的让福音进入你我生命里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已经在你我的里面运行了，这就是神的大能。 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福音的大能。福音是基督救赎的大能，福音是赐人新生命，福音赐人有能力过新生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会临到一切相信福音的人身上，这是一种莫大的能力，能够将人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的能力。保罗那个时代，也就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人所夸的就三个，一个是罗马的军队，一个是希腊的文化，还有一个是犹太人的信仰，他们的宗教信仰。可是这个三样东西都不能处理人的罪恶，都不能处理死亡的痛苦。罗马的军队可以征服当时的世界，但是他不能战胜罪恶，他反被罪恶腐坏，能够拖垮。希腊的文化虽然能够影响人类的文明，却不能叫人的心灵更新。犹太的宗教道德高尚，律法也只能叫人知罪，却不能叫人脱罪。就是今天我们所夸耀的科技，虽然我们可以征服太空，虽然我们可以有 internet 这个信息，我们随时就可以看到，可是同样也不能征服罪恶。只有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能够成就这一切，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可以证明这福音大能的事实。从前有一个不信耶稣的一个肥皂厂的一个老板，他虽然听过这福音的真道，可是对福音呢比较轻看，比较藐视，也常常呢说一些讽刺的话。有一次呢，他跟牧师在一起聊天，他们一边走呢一边聊，又带着这种讽刺的口吻呢，就说：“你说基督教所传的上帝的福音呢没有用。”他挑战地说：“你看，世上的人仍然犯罪作恶，而且呢，好像罪恶越来越多，看不见福音的大能。”那牧师当时就沉默，没有说话。两个人再往前走，那走不久呢，就看见有一群的孩童在那里玩，他们的衣服呢非常的肮脏，满身的污秽，这种鼻涕啊、污泥啊，可能身上都是。然后牧师呢就指着这群的人呢对大老板说：“我说你自己的厂里面的肥皂也是一点用都没有，你看这些孩子那么的肮脏。”那个人听了以后当然就生气了，他说不是我的肥皂没有用，那是他们没有拿来用而已。牧师当然接下来就回答说：“你说的对，福音也是这样，乃是世人没有拿来用，没有来信福音，没有来接受福音而已。”我们知道今天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还没有听过福音，或者有的听过福音了，他们还没有信。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复活节啊，求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抓紧时间来跟他们传这个福音，让他们早一天可以打开心门，像我们这五位的弟兄姐妹一样，可以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著名的 Titanic 号，英国的皇家游轮，在它的首航的时候就已经沉没在大西洋，所有的人都弃船逃生，因为救生的船有限，没有上船的人呢都在冰海当中呢漂浮，因为海水的温度很低，不上船的人呢最后不是淹死就是冻死。如果任何一艘救生船上面还有空位的话，船上的人肯定是救一个算一个。当船去划到一个人，救生员来伸出这个援助的手，手中的人他要伸出手来，水中的人他要伸出手来。如果水中的人他不愿意伸出手来抓紧，反而说我不要紧，我会游泳，那这时候船上的人也是爱莫能助。在冰海里的大西洋，你能游一分钟跟你游十个小时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个方向去，都是死路一条。此时得救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手伸出来来抓住它上船，所以上船是一个唯一的办法，这样的话才可以得救。 我们也是啊，我们要得救唯一的方法就是信福音，相信耶稣基督。福音赐人有新的生命，福音大能的第二方面就是它改变你我的生命，它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呢，有这两节的经文这么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意都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有这么一个人，他曾经是逼迫教会的人，他的名字叫扫罗。他从大祭司那里领了手谕，要去大马士城去逼迫信奉基督的人。当他快到大马士的时候呢，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用荣耀的光，这个大光来照着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由于这一次复活的基督显现给扫罗，他就悔改信主了。他并且呢，在各处的极力为主来做见证。虽然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患难跟苦害，甚至命也差一点丢了，可是他仍然来传扬基督，甚至在君王面前，这是生死关头的面前，他还是来见证主。最后因为传扬这个福音而被殉道，被杀了。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发出一句的怨言。那我们就会问说，什么力量能够使扫罗变成保罗？什么力量能够使一个藐视基督的人去传扬基督？什么力量能够使一个迫害教会的人反而在各处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复活了，就是福音的大能。这位复活的主他亲自显现给他看，主复活的能力在他里面改变了他，所以扫罗他成了保罗，逼迫基督的人成了传扬基督的人。这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产生的影响。就像保罗他自己说的：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使徒彼得在耶稣被抓受审期间，他曾经三次的不认主。为什么？因为他怕自己被受牵连。可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以后，他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翻转了。他努力的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不再害怕自己被牵连，甚至最后为主殉道。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比如说福音让外号叫做雷子、脾气暴躁的约翰成为了一个传讲主爱的使徒，让堕落叛逆的浪荡公子奥古斯丁转变成为教会历史上著名的神学家，让一个深陷于内疚、失败、自责的修道士马丁路德转变为一个勇敢、高举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者，让一个贫穷的补锅匠约翰班扬成为写出天路历程、影响亿万人生命的一个基督徒作家，让一个奴隶贩子约翰牛顿转变成为能够写出奇异恩典，这样全世界流传的圣诗作家和牧师，让威廉克里一个制鞋厂的学徒成为近代的宣教之父。很多很多，就是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也有被四处通缉的大毒枭刘明和，也有黑社会老大吕代豪，他们都洗心革命成为传讲耶稣基督的传道人和牧师。有一位姐妹，那个时候她真的好惨，她嫁到澳洲之后原以为过上好日子了，享清福了，可是先生他不像追她的时候那个样子温柔体贴还善解人意，她结婚以后他变了， 变得不认识了，经常的发脾气，甚至有家暴。这姐妹欲哭无泪，又不能告诉远在中国的父母，让他们担心，她只好牙齿掉了往肚子里咽，成天以泪洗面，精神呢也几乎崩溃，抑郁成疾，最后呢忧郁症，每天也只能靠药物。这个时候有人告诉她说，哎，去教会，教会可以帮助到你。她来了教会以后，也经过学习，她认识了耶稣，后来也相信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生命得到极大的改变，不单他的病得到了医治，而且他每天都到处的传扬耶稣基督，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福音的大能种在他的心里，改变了他，成为他的力量。第三点，那福音赐人能力过全新的生活。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心里火热，让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感兴趣。还记得耶稣复活之后，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向两个人显现，并且跟他们聊天，讲解圣经。圣经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是不是心里火热？对属灵的事情是不是特别感兴趣，特别有胃口，喜欢读神的话？是不是很期待教会各样的聚会的活动，主日的敬拜，团契小组的查经，特别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一起交通，一起团契？是不是心里特别火热，想服侍，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服侍，来见证，见人就传福音，做见证？那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在你我心里动工的结果。我们知道，我们受洗不是终点，相反，受洗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新生命、新生活的开始，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弟兄姐妹，你渴慕跟神在一起吗？你每天花多少时间跟神独处？无论是读经、祷告、默想、灵修，你享受这些时光吗？你期待吗？你是不是觉得每一次的时间都特别的快？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祷告一祷告就是好几个小时，他的时间在他来说过得就特别的快，他只觉得说一睁眼怎么又到了中午了，那一睁眼怎么太阳又没了。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啊，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基督救赎的大能，是赐人新生命的大能，是赐人能力活出全新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让我们凭着相信你就住在我们里面，你就来帮助我们，你就来更新我们，你就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活出你赐给我们的这种丰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造我们的原本的样子。你就让我们来跟更多的人来传讲。这个时候我们也祷告说，求圣灵你自己来大大的做感动的工作，不单是感动我们去大力的传福音，也感动接受听到福音的人，他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福音，成为神你自己的子民。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